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感谢神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来到世上，我们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的身份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一个异端是否是异端，乃是取决于这个信仰在基督论上面有没有错误。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花了一次的时间来思想耶稣的人性，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基督是由童女所生，我们也讨论到耶稣基督有一些人的软弱，他也会疲倦，也会伤心难过，有人的情绪。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最大的目的。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系统神学，我们要来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一个人，不单单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按照圣经的教训，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上帝真神的本体以及本相。耶稣基督是创造者，耶稣基督也是永恒者，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有不少的资料，也有很多的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要来思想几点。第一点呢，我们要来思想圣经的宣告，圣经怎么跟我们讲耶稣的身份。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讲他的虚己以及道空。第三，我们要来思想神性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会讲第一点，圣经的宣告。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因为圣经非常清楚的宣告。我们今天呢会来读五段的经文，我们会请大家读好这五段的经文呢，就把耶稣基督是上帝以及有一些上帝的属性这些道理，我们要来思想以及解释。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9:6，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一位婴孩是全能的上帝。第二段经文呢是路加福音2:11，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主，他就是救主弥赛亚。第三节经文希伯来书1:10，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创造了天地万物。第四段经文是约翰福音1:14，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道，而且他还道成了肉身。最后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8:58，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永恒者，因为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要请大家念这五段经文的目的是，第一，我们能够熟悉这一些关于基督神性的经文；第二，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把这些经文背起来；第三呢，因为今天的经文以及资料比较多，所以跟之前的讲台比起来，今天的故事以及比喻会比较少，所以请大家念经文的话就不会打瞌睡。好，所以我们来念第一段的经文。好，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9:6，请大家同声念：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这个先知呢，他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把这个婴孩，他这个婴孩的身份跟了我们讲。如果你去看之前的前几章的话，必有童女生子，所以这个婴孩呢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头衔，第一个是奇妙测试，之间其实没有逗点的，他是奇妙测试。第二个呢是全能的神，第三个是永在的父， 第四个是和平的君。这四个名称或者是头衔都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的。 OK， 第一个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奇妙测试以及最后一个头衔和平的君。解经家在解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奇妙测试这个奇妙 wonderful 在原文里面是 play， 然后呢和平之君这个君王的这个发音呢，希伯来文的发音是 sar， 所以你把第一个字的头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名称的这个君王加在一起的话，就变成 Pleaser。 这个名字呢，匹列色是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出现的一个君王的名字。而这个君王呢，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君王，有点像是亚历山大。 OK， 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提到这个匹列色的时候呢，讲到说他占领了很多的地方，他占领了以云、亚伯、亚拿、基底斯、加利利和拿费他全地。他是一个很会用兵、很会打仗的君王。而在以赛亚书呢，在形容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的时候，竟然里面隐藏了一个国王的名字，讲说耶稣基督好像这个匹列色一样，这个君王这么会打仗，他是一个征战性的这个君王。所以犹太人就伸长的脖子等这个民族英雄来消灭犹太人所有的仇敌，让大卫的国度、所罗门的国度能够重新荣耀的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到奇妙测试的时候，我们看到和平之君的时候，若是没有解经，若是没有希伯来文的研究的话，我们很难更清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因为以赛亚书第九章就是在讲说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内忧外患，所以这个君王、这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消灭了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你看之前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都是在讲战争的事情。不单单这个君王，战争性的君王是来消灭以色列的仇敌，他第二个工作是什么？来惩罚以色列人自己。所以他兴起别的国王来攻击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上帝的话。所以奇妙测试以及和平之君这两个称谓，如果不解释的话是有点模糊的，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文字游戏，尤其是在诗篇里面，诗篇里面有很多文字游戏，有隐藏的意义在里面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名称，永在的父。我就直接把解经家的这个话直接贴出来了。永在的父，这个永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永远呢，并不是在讲任何人类的统治者。在这边的这个父亲呢，可以有好几种解释。第一，在旧约里面我们称耶和华为父。第二呢，我们有时候会在旧约里面看到说一些君王他们有父亲的名字，所以大卫看到扫罗的时候讲说我父扫罗，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形容一个君王。但是在圣经里面，父亲有第三个意思，就是族长的意思，一个民族族长的意思。所以这个父呢，是指统治者，他是一个管理者、统治者。在这边解经家讲说 everlasting 永远，这个永在是不可能形容人的，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活着嘛，我们都会死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统治者亚历山大也好，都要有进坟墓的一天。这个永远的统治者就是永在的父，是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六节 当圣经讲到大卫这个永远国度的时候，是在讲这个永远的统治者。OK， 所以这个婴孩呢，他不单单是一个战争性的君王，他也是一个永远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不解经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模糊，可能还会拐弯抹角，意思不是很直接的这个表达出来哈。所以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经文很喜欢前呼后应。以赛亚的这个经文呢，可能跟撒母耳记下的经文是有关联的。诗篇的经文，尤其是诗篇22、23、24，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经文，跟新约的四福音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是不去解释的话呢，可能会搞不清楚真正的这个意义。但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这个婴孩的四个名字里面，奇妙测试，以及最后一个和平的君，还有第三个永在的父，虽然都很模糊不清楚，全能的神是讲的最明白最清楚的。有几本解经书，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以赛亚书，哇，其他的这个称谓都一大堆解释，唯独全能的神这四个字，解经家讲说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其他的称谓，关于耶稣基督的称谓可以模糊，但是全能的神这个称谓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出来。这个字在以赛亚书第10章21节也出现过，就是来形容耶和华，在这边同一个字全能的神来形容这个婴孩。我举个例子好了，最近比较潮湿，因为常常下雨。加州有没有2月份这么多雨水过？下很多雨嘛，对不对？好，我请问你哈，你在开车的时候，下雨天，汽车的车窗因为雨水会有很多雨滴，对不对？所以你会看不清楚嘛，对不对？请问你的汽车哪一面的玻璃需要雨刷？如果你这个都答错的话，你车子有这么多的车窗玻璃，哪一面需要雨刷？前面的挡风玻璃嘛，对不对？你往左边看，哎，看得到东西，但是因为雨水的缘故可能会比较模糊。你往后面看，有些车子后面是有雨刷的，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没有嘛，对不对？一看不是很清楚，但是勉强还看得到。往右边看，甚至外面的这个后照镜镜子都有雨水在上面，很模糊，没有关系，还是看得到。但是前面不行，前面你不能讲说我不用雨刷，有雨水没关系，也看得到，也很模糊，但是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开车。开车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个方向，算是四个方向的这个玻璃，前面的挡风玻璃是要命的，一定要很清楚的、很直接的，你要看到你前面的东西是什么。同样的，这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有这个四个称谓，左边、右边、后面有点模糊没有关系，但是全能的神这一片玻璃一定要很清楚。上帝赐下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被造的受造物，他乃是全能的神，天父自己的称谓他拿来给这个婴孩用，没有拐弯抹角。所以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9章6节告诉我们说，这个要被童女所生下来的孩子是全能的神。第二段经文，路加福音2章11节，请大家读。谢谢。当这个天使来找牧羊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震撼性的一句话，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边的关键字是主。主这个字呢，可以解释为先生或者是主人，但是在71本 旧约的圣经的希腊文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好，是基督徒那个时代通用的版本，却用这个字来形容亚威，主跟耶和华就连起来了，主耶和华以及主耶稣。好，主这个字呢是用来翻译上帝的这个地位的，一共6814次。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把新约圣经拿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是活在新约的时代，你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你看哦，这个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个是来形容无所不能创造万物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牧人这么惊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看到主耶稣，看到这个主基督，看到这个救主，这些字好像反应没有那么大，但是对当时的人是一个震撼弹。为什么呢？因为没想到这个救主必须要被生下来，生了救主，这个上帝要被生下来。 OK， 路加福音呢和以赛亚书有个共同点，他们两个都是在讲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有的身份。我再重复一次，他们不是讲说耶稣基督出生了之后30岁之后变成了主变成了神， No， 他们都是在讲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甚至还没有生出来，他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称谓。在今天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就是主基督。 OK， 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是救主的这个身份不是后来产生的，不是后来变出来的，也不是他努力去获得而来的，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上帝，他就是救主本身。所以这个以利沙伯在路加福音1:43的时候，看到玛利亚大腹便便怀着耶稣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以利沙伯怎么讲啊？路加福音1:43，他讲说，我主的母亲，哎，这个小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哎，你就叫他为主哦，我主的母亲。好像你现在坐时光机器回到70多年前，看到川普总统的妈妈在怀孕，你说哇，总统的母亲你好，川普的妈妈听了就会觉得说你有问题，这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你怎么知道他是总统？他是已经生出来了，活了快要70岁，被人美国人民选举出来，后来变成了总统才有这个称谓，他之前不是总统。你不能够在她怀孕的时候讲说总统的母亲好，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你不能讲说赵牧师的母亲好， OK， 因为我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但是在以赛亚书以及路加福音里面，你看哦，形容这个婴孩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他是全能的神，还没有出生我主的母亲来了，还没有出生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救主。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上帝的身份以及救主的身份不是变出来的，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劳去赚得去获得的，他一直是上帝，他不会变成主。人类历史上面有很多令人讶异的事情，但是这一些讶异的事情都很难大过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惊讶。试想，如果你是一个牧人的话，跟这个牧羊人或者是东方的博士来到了马槽边，玛利亚她怀中有一个婴孩，她说我也让你抱一下，然后你就把这个婴孩抱在自己的手上怀里面，这个婴孩需要你帮他换尿布，也会哭也会流鼻涕也会吐奶在你身上，同时这个孩子，你怀中的孩子是全能的上帝，是世界的主宰，是人类的救主，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惊不惊讶？你一面拜他，他一面吐奶在你身上，你惊不惊讶？ 所以牧人，路加福音讲说，牧人就很惊讶，这个惊讶两个字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夸张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婴孩刚出生，竟然是宇宙万物、天地万物的主宰以及上帝的本身。这是第二节经文。第三节经文，圣经继续宣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谁。希伯来书呢，是我很爱的一本书。如果在新约里面，你只能够选三本书带到这个岛上面、孤岛上面去的话，我几乎要选希伯来书。如果你问我说，现在 OK 把我放逐到孤岛，我只能在新约里面选三本书的话，带去这个岛上面读，不能带别的哦。我第一本书会选约翰福音，第二本书呢，一定是罗马书嘛。 How can you not to choose the book of Romans? 罗马书你怎么能不选呢？一定是罗马书嘛，对不对？罗马书是新约的小圣经嘛，这个以赛亚书是旧约的小圣经。那第三本书陈波波你会选什么？约翰福音、罗马书，第三本书希伯来书，我是选第四本嘛。你猜我第三本书会选哪一本？启示录嘛，对嘛。所以我们英雄所见略同，约翰福音、罗马书以及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在岛上写的，所以要带去岛上读。这个希伯来书呢，如果不选的话我很难过，因为希伯来书太重要了。他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性，耶稣基督是高过摩西、高过天使、高过大祭司，以及耶稣基督是不死永远的祭司，永远在我们还有神之间做中保。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呢，很清楚的把基督耶稣的神性讲了出来。我们一起来念，请。谢谢。希伯来书第一章，如果你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讲到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一开始希伯来书就讲说，这个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主耶稣，就是这个身份，他创造了诸世界。但是呢，第一章一到三节这个诸世界哈，有些人翻译成诸时代，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有这个意思，很多不同的这个时代。比如说在华人界有个有名的基督教的领袖叫尼托生，尼托生他就把诸世界翻译成诸时代。 OK， 但是这样子呢就有一个危险，耶稣基督哦，不是创造诸世界的主哦，他只不过是创造时代的英雄。 OK， 但是 好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没有只讲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第十节呢继续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OK， 这个就是当时新约的这个犹太人读的时候马上联想到旧约的几节经文。 OK， 因为这节经文讲到天和地了，当我们讲到天地以及建立还有创造的时候，一定是指创造者耶和华。我们来看哈，第一，天地和创造，在诗篇89篇讲到说天还有地，讲到天和地，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为你所建立的。这是诗篇89篇。以及呢，箴言第8:26-29，又再次讲到天还有地，创造建立，又是在讲上帝的这个工作。以赛亚书48:13，又讲到天和地以及耶和华的这个创造。所以以赛亚书讲到说，我是耶和华，我手建立了地的根基，我的右手铺张了诸天。所以在旧约讲到创造建立天地，都是指耶和华创造主的工作。而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用天地创造建立来形容谁？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是创造者，他就是建立天以及地的永生神、创世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人，这个世界，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是他创造以及建立的。这个就回应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怎么讲呢？万物都是为你而造的，也是被你所造的，就是指主耶稣。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到天地建立创造这四个形容词来形容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是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让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解释的可能。如果你用这四个形容词来形容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对主耶稣的身份就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可能，他就是创造主的本身。我举个例子，前一阵子台湾选举，这个高雄市长的这个候选人，那个时候还没有选上，到处去拜票，结果呢，有个人跑来跟你讲，哎呀，我看到一个光头，脸上有几颗痣，穿一个蓝衬衫，说自己是卖菜的，到处在拉票，哦，他就是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第二个人呢，也跑来跟你讲一模一样的形容词，我看到一个光头，脸上有三颗痣，一颗在鼻子上面，穿一个蓝衬衫，然后呢到处拜票，说自己是卖菜的，他就是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第三个来讲一模一样的话，光头蓝衬衫，脸上有痣，到处拜票，说自己是卖菜的，他是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结果第四个人跑来了，哎，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一个光头，他是卖菜的，脸上有好几颗黑痣，到处拜票，我请问你他是谁？你的回答是什么？高雄市长的候选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在高雄市长所有的候选人里面，只有他是光头，脸上有痣，还有什么蓝衬衫，卖菜，打过陈水扁，还有什么一大堆形容词，只有他有这些形容词在他身上，没有其他的解释了，就是他了。同样的，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创造天地建立，把这些创造的形容词讲起来，却是在形容主耶稣基督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没有其他的解释了。第四节经文在约翰福音呢，我刚刚讲过，如果去孤岛的话，约翰福音一定要 带上岛。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约翰福音 Chapter 1第一章太伟大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在第十四节的时候，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二三，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希伯来书不，约翰福音太伟大了，历史历代有多少的解经家，多少的牧师，光是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上千篇上万篇的讲章，都讲不完。这个实在是太多奥秘，太多重要的教义在里面了。在这边讲说，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四节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又把这个道的创造性讲出来了，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是在晚年的时候写的这个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其他的门徒都已经差不多都已经死掉了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神在约翰晚年的时候还启示他写这本书呢？因为如果福音书只有三本的话，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若是只有三本的话，没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重要的道理，尤其是关于耶稣基督神性这个身份的教义。马太福音呢，把耶稣基督君王这个身份很清楚地讲出来，所以有这个君王的家谱嘛。OK， 讲天国，天国，天国近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君王，马可福音呢，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仆人，所以没有家谱嘛。仆人需要什么家谱？对不对？ 而且在马可福音哦，你去注意的话，有一个字常常出现，立刻，立刻，赶快，他就立刻去做了，立刻去做了，代表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殷勤的，快马加鞭的，去立刻的服侍神。所以马可福音是一个仆人的书信，马太君王，马可是仆人，那路加呢？人子，耶稣基督是人，所以路加福音把耶稣基督小时候的事情是不是讲得比较清楚啊？对不对？以及路加福音不单单是人子的福音，在路加福音其实有稍微把耶稣基督的神性显明出来，所以在路加福音有很多赦罪，赦罪，你的罪赦免了，是人子赦罪的福音。马太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君王，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人子，那约翰福音呢？耶稣基督是神子。好，我们来背一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是谁？马可、路加、约翰。若是我们四福音四缺一的话，没有约翰福音的话，耶稣基督这个神性没有被完整表达出来的话，是很可惜的。所以上帝启示约翰，你要写出来，这个道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道，而且这个道还成了什么？肉身。结果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接不接待他？不接待，因为我们黑暗不喜欢光，就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上帝的这个本身，这个道的身份讲了出来。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完全没有介绍基督耶稣的来历，他怎么样降生，他怎么样尽职都没有讲，因为他是神，他是来传永生的福音。在第一章就开门见山的讲说他是道，他道成了这个肉身。所以宇宙万物之所以有规律，太阳之所以会从东边升起，之所以星球和星球不会相撞，之所以我们人体里面的血里面的细胞没有溶解，之所以现在还有地心引力，因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道在托住万有。 OK， 他托住这个世界上面的规律自然律，以及呢这个道圣经启示我们也是创造者。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道，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以及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以及统治这个世界的王。 OK， 他的身份绝对不单单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贫穷的家庭出来的一个穷孩子而已，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世的神。所以约翰福音呢很重要。我刚刚讲到说如果去一个孤岛的话，新约我大概第一个就会选约翰福音。那旧约呢？旧约第一本书你们会选谁？请按照旧约的目录次序。创世纪一定要的吗？你能不选创世纪吗？诗篇要不要？诗篇一定要吗？第三本呢？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是小先知，不是那个小圣经，大先知小圣经。以赛亚书是很大的先知，所以呢在以赛亚书为什么要选他呢？讲到耶稣的神性。为什么新约你要选约翰福音呢？也讲到耶稣的神性。如果这本圣经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话，耶稣基督是创造者的话，这两本书是不能少的。因为任何的异端，任何的信仰若是在基督耶稣的神性上面出了问题的话，就不是正统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好，一二三节四节第四段经文，现在我们要来读第五段。第五段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八节，请。我实实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有几个意义。第一，耶稣基督讲说我比亚伯拉罕还要牛，我比亚伯拉罕还要大，这个好像是在为希伯来书铺路一样。因为希伯来书 你讲重点的话，第一就是 耶稣基督是超过一切的，摩西天使任何的先知祭司，耶稣基督是超过一切的，以及耶稣基督是祭司，他是永远的这个神。 希伯来书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性彰显出来。而在这段话里面呢，耶稣基督自己说了 OK， 我们刚读的经文都是其他先知使徒讲的，这句话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比亚伯拉罕还要大。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就说，你才几岁呀、啊？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这节经文看了会想要哭，因为耶稣基督才30多岁，看起来就像50岁。你知道他多累吗？他服侍神，东奔西跑，还有人拿石头打他，传扬天国的福音，自己的门徒还背叛他，不听话。他30多岁，别人没有讲说你还没有40岁，是讲说你怎么还没有50岁？你看他实在是长得实在是很苍老，太疲倦，太辛苦了。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还没有亚伯拉罕，耶稣说就有了我，我比亚伯拉罕大，以及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代表一个被造物以及创造者之间的不同，代表一个暂时存在的人以及永恒的上帝之间的差别，还没有就有我，以及最后一个字有了我，在原文里面是进行式，不是过去式。亚伯拉罕还没有，这是过去式，就有了我。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跟上帝在圣地见面的时候，上帝讲说，你把你的鞋子给脱下来，你所踏的是神圣的土地。然后呢，摩西讲说，我要怎么样去跟埃及的法老王介绍你呢？耶和华怎么回答？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是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代表说我没有办法成为过去式，我是永远一直存在的。耶稣基督用同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是自由拥有的，我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永在永存的。所以犹太人要打他嘛，一个人自称为上帝的时候，你打不打？你打不打？尤其在新约那个时代，他们连上帝的名字都不敢直接写的，你自称为自有拥有的上帝，你打不打？一定打嘛，对不对？在华人界里面有个作家很骄傲自称为上帝，你们知道是谁吗？他已经去世了，李敖。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实在是太难听，我没有办法在讲台上讲出来。他这个书名就基本上就是讲说让美国所有的总统变成太监，太难听的书名了，我就去买了。然后呢，他就把美国总统从第一个到奥巴马批得体无完肤。然后呢，他在书里面自称为上帝李。李上帝，奥巴马，你现在站在审判台前，你站在上帝李前面，你站在李上帝前面。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他捏一把冷汗。再怎么样狂妄，你怎么能够称为自己是上帝呢？你称呼自己是神，可能还会别人觉得说你是在讲民间宗教信仰的那些次人的假神，或者是庙里面的神。你把上帝这两个字提出来，然后冠在你的这个名字上面，上帝里，所以我对他是又恩又爱，又爱又恨，又恨又爱。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多重要的这个资料头脑转得很快，也很会骂人。但是呢，不喜欢的他有两点，第一呢，他太滥情了，第二他太狂妄了。你狂妄没有问题，但是自称为上帝，这个是要命的事情，真的是要你的命，不可以自称为上帝的。所以犹太人呢，就要打耶稣，你怎么讲说你是自由拥有的呢？其实耶稣基督不是骄傲，不是狂妄，他只不过是很诚实的把他的身份讲出来。曾经有个故事，法国人，有一个足球的队的这个中锋叫做西曼斯。有一次他在这个法院上面，因为他要作证，于是呢，这个法官就问他讲说，请问你是不是某某大学的这个足球队的队员？这个足球队员就讲说，是。 法官就继续问说，你打哪个位置？他就回答说，我是打中锋的这个位置。法官就继续问了，你打得有多好？在法院上面你不能说谎嘛，对不对？这个运动员就摇一摇的身子，抓了抓了头发，然后以坚定的口气讲说，法官大人，我是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球员。当时他的这个教练也在场，然后呢散庭之后呢，这个教练就跑去问他说，哎，你不是我所认识的这一位运动员，你平常谦卑又含蓄，为什么你今天讲说你是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球员呢？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边吼着红着脸边流着汗讲说，教练，我也不想这样说，但是我已经把手放在圣经上面要发誓，句句属实，我竟然这么优秀，我必须要诚实这样讲，因为我在法官面前要诚实直接清楚，耶稣基督讲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上帝的本身，圣经讲说他是道创造者，他是主，他是永生神，不是去把他讲的好像特别的高尚特别的伟大，乃是这是他真真实实诚诚实实的一个这个身份。所以我们今天呢学到了五个圣经的宣告，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第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主，第三耶稣是创造者，第四耶稣是道，第五耶稣是永恒者。好，生活的应用 application 讲到一定要有这个应用，我们学到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回应呢？第一，要谦卑，要敞开自己的心肠，因为现在很多的讲台尤其是在美国只讲生活的应用，不讲教义的重要。 OK， 很多美国的牧师告诉你怎么样去处理婚姻以及家庭的问题，怎么样去有个喜乐的生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是生活的应用。我们2018年啊，我去我们教会的网站看了一下，因为我们教会的网站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道嘛，对不对？我们教会的网站2018年有很多生活的这个应用的 OK， 生活、健康、信仰，如何面对忧虑，如何面对苦难，如何成为一个给予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些都是生活的应用，圣经有这样教导，我们就这样讲。但是如果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话，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台上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跳过，我们也要讲生活的应用，同时我们也要讲圣经的教义。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敞开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我要认识你是谁，好像听了这篇道之后跟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仍然要来学，因为这个是圣经很严谨的教导。第二呢，应用是什么呢？我们要感恩，任何一篇道里面若是找不到可以应用的方面的话，感恩永远是答案。感谢神，永生神竟为我死，这个神，这个主，这个创造者，这个道，这个永恒者，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这个罪人，为我这个被造的人，有限的人，舍去了他这个性命，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后复活，都是因为这个道不单单是创造者、管理者，他也是我们的主，他深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时常来到主耶稣面前，为他这个舍命的爱，这个牺牲的爱，来献上感恩的心。所以感恩是今天的这个应用。我们今天呢讲到了圣经的宣告，很清楚明白的宣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是上帝，是创造者。我们下次要再花几次的时间讲到腓立比书，他怎么样虚己以及倒空，他成了奴仆的样式来到世界上面，成了我们谦卑的榜样。最后呢，我们要来讲神性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有个创造者，但是借着神的启示，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创造者是谁。按照上帝的教导，这个创造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也参与了创造之功， 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全能的上帝，这么清楚的宣告让我们震撼以及感恩。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时常教导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更努力的来认识这一位救主耶稣，了解他的身份，更深深的知道他是谁。求主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